应当是五蕴十八界的这一切的诸法，它的这个相状是本不可得，也就是说本质是了不可得。你就好像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来说吧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杂而强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有这个地大，那么这个一切地大呢是由围城而组织所成，假设把这个围城一去掉，那么什么叫做地大呢？水大是由一滴一滴之水呀、而聚成了这个大海水，咱就把这个一滴一滴之水而去了，大海水也了不可得，甚至于风大火大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是本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地水火风乃至其大，它的这个不但是这个自性，这个在相状方面也是了不可得，不但是不可得，是本来就了不可得，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好像先说这皮吧，你好像我们早晚打钟一样，这个钟声你刚刚一打下去，它是它这个声音由钟里面出来的，但是它这个钟声灭的时候呢，还灭在这个钟上面去，而并不是灭在这个虚空其他地方，所以叫做当处出生，随处是灭尽。那么我们这个五蕴六欲十处十八界呢，亦复如是，也是如此。因此佛说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都是一种幻化虚假的，让我们觉悟。那么觉悟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么就是不但是能够了脱生死，而且呢能够利他，并且呢能够使这个永远离开这个生死的苦恼。所以你要是讲到我们这个身心世界，它的当处之上随处灭尽，那么在好像在这个经典上有这个常照反字一样啊，这常照反你们大家听过，你们里头经常都有。你好像那常照反字呀、他去外国学这个思维陀典，那么学回来以后呀、人家问他说你现在已经老了，他说我妻子现在老了，他说我从去的那一天已经根本就老了。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？所以我们每一天呢，这个身心啊，它都是今天吃的饮食明天的变化，明天吃的饮食后天的变化，它就刹那刹那的生灭，甚至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，今天之我绝不是昨天之我，明天之我绝不是今天之我，所以它是当处出生随处都灭尽了，所以叫做幻化无常。故因相望，所以说这个七大等相呢，完全是一种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但大等主心本，但大等主心常住妙明不动走也，清净本然就可以法界，故因性者。但是这个七大等，这就我们这个神性世界，它的这个本性，也就是心性实性。那么简单上就是我们这一类行的行的性。一切诸法这个法的性，是心性与法性。那么这个法性呢，从来不生，自己也不灭，所以叫做这个常住。并且呢，它的本妙本明，永远也没有这个动。那么既然无动，哪里有静呢？所以它的量呢是走别圆满，它的体呢是清净本然。而且他能够这个不变于水也，成就十法界的众生，虽然水也成就十法的众生，而其体呢仍然不变，这是周遍于十方是法界，故因性等。所以说他这个心性与法性的是毕竟是结果，也这个性说正别故因并结果，那么这是原这个诸佛菩萨啊 那个这个释放主佛呀，那么他所证的这个理性而发挥出这种道理来，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呢，这个提高楞严的理性结果，这是也这个性的这一方面，也主佛所证理性这一方面是理性的结果，也众生，也众生这个生死这一方面呢，那么它是可以是在固定这个相望。那么或者呢，也这个理性这一方面呢，说明这个受冷也是不定结果。那么也这个修持这一方面呢，就叫做这个受冷也呢叫做界相分别啊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个受冷也三个字。下边呢，再正式解释这个界相分别这一段。界相分别者。三级五蕴之主相，即成就得情之相，有善了之，如树界大流转之相，即如流王说之相，有善分别了之，二十五门学密修正各有能力的三界次，所立的五十五位十种差别，即平等之相。那么这些我们先去也是这个到下面的时候啊，乃至这个受冷也净啊这一段，那么前边说讲呀，这个翻译受冷也是因界相三昧，什么叫做界相三昧呢？那么下边我们就正式解释这个界相三昧。所谓这个界相三昧者，是善知五蕴，就是善理这个了知，那么五蕴这个四相以他这个理性，什么叫做四相理性呢？是他在这个四相方面他是属于虚妄的，在理性方面呢是毕竟结果的，所以叫做善于分别，是善于了知。那么在这个什么叫做混沌之相呢？你就好像我们是迷了这个五蕴之性，那么和这个也就是说生灭与不生的合合了，所以成了这个众生的混沌之相，也就好像比如啊，本来是一碗清净的水，可是呢用这个尘劳啊把它撒在这个水里边去啊，这个水就混浊了。那么我们这个第八识它本来是清净是无为的，可是我们用这个邪其实这个生灭法和它合合起来了，所以给这个第八识也就成了混了。所以说善知是善意了别，善意是知道这个怎么样叫做主相，这个混沌之相是有这个清净而成为混沌之相。那么下边呢，即乘情还即乘浊得情之相，那么上边可以说有迷而成为众生的叫做混沌之相，下边呢有悟而可以达到这个清净之相，有悟而成为诸佛了，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清净之相，所以叫即乘浊得情之相。既然我们这一碗水已经里边有尘劳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应该让它静下来，静下来把这个灰尘呢完全澄清了，那么这个清水自然现前，然后把这个清水倒出来，把这个泥土去掉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碗清水呀，并不要另外去找水。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用功有反复而成于佛呢，也是这样，我们运用我们这个修这个止观，止把我们这个妄想止住，观观一切诸法它是即空即假即种的，那么我们正念心是自然清净下来了，妄想不起，一切境界分明，那么就这不就是成佛之道吗？这是那么乘浊得清呢，这是一个譬喻啊，譬喻什么呢？这个譬喻我们修行用功要修行止观，这个念佛也好啊，啊，那么就是或者禅禅念佛都好啊，这不一定要是完全修止观了，所以叫即乘浊得清之相， 也就上边那个呢，就是说，啊，这个五蕴之诸相，可以说是这个被觉而成的。那么下边乘诸得乘之相呢，就是修得有功，可以说是被成而觉了。有三了之，若处皆大流转之相，即如流王所之相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就说我们修行的功力啊。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了之呢？就是为了这个界相分别。这个界相分别，这个界相就是能观的，分别就是所观的。这个能知的，就是我们这一点智慧；所知的，就是这个境界。所以有者呢，是善意，就是善意了之，善意分别，这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，那么还是我们这个神性流转之相，那么化身流转于五道，成了这个跌倒的众生。即如流王说之相，如果我们能够学观世音菩萨那样子的，有世界的智慧照本真理体，倍觉合成，那么我们就发生的离开这个烦恼生死，就是说禅佛，这就是出禅之相啊，这就是如来王说之相啊。那么这岂不叫做界相分别呢？有三分别了之，二十五门是学密修正，有者呢就根据此楞严经的所着所说吧。那么善意了别，善意这个分别，这个二十五门，这是二十五位圣人。那么二十五位圣人他们所修的二十五种法门，或者是以血而修人证，或者是以密而修人证，用血密的修证，用血的修证，用密的修证都可以。用这个血灭二种这个横门来证的血灭二种这个理性，是各有，那么各个呢有这个能力的三解次，所力的五十五位。那么这个道理呢固然是不大好懂，但是呢我们出家人修学用功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就不会用功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叫这个该有能力，什么叫做能力呢？就昨天人讲过这个三解次啊，什么叫做能力的三解次呢？就是第一，修学出起注引。什么叫做出起注引呢？你好像我们这个《梵王经》上也解释啊，这五种的心态啊，就是那个虫啊、蒜呀、啊、这个大虫、小虫、大蒜、小蒜呀、啊，那么蛾尾啊等等的，《梵王经》上有啊，每天诵经都晓得。那么我们不可以吃这五种的心菜，如果吃这五种的心菜呀、啊，如果你是说啊，把它煮熟了吃，增长我们这个淫心；如果你生吃完，增长我们的嗔恚。所以佛呀、啊，让我们带着五种的心菜的意义呢，也除其助淫，把这个淫散道光之灭呢，是没有这个帮助的了，这个除其助淫，所以它没有帮助的了。就是除去助业。第二呢是刮起正性。怎么叫做刮起正性呢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这个持戒，持我们这个四种的根本戒，是淫散道妄。不但是我们不转这个淫散道妄之事，而且这个淫散道妄之心也不起。那么这样子叫做刮起正性，使我们清净持戒一点都不犯。那么我们自信呢自然清净。那么第三呢，违其现也。什么叫做违其现也呢？就是说违背了我们反复众生这个有漏之眼，而造成了圣人的出世界之眼，所以叫做违现也啊。那么这个昨天已经解释过一次，今天我们接着说一次啊。所以在这个二十五门之中啊，每一位菩萨呢都有这个能力的三种解释，都需要做。那么所立的呢，这五十五位， 那么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每一位菩萨呢都要经过这五十五个位置，然后呢才能够成就这个妙觉之果。那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也可以说黄老师讲，我们就晓得这个用功下手的方向，用功下手是怎么样用功下手法，是十种差别即心性平等之相。那么十种差别呢是什么呢？是指的功行，在我们修行用功方面呢，十种它有的差别，也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那个极而长六，那么是这个有那个六级佛嘛，叫极而长六。虽然我们本来就是佛，但是要经过这六个位置，有这个名字，这个理解名字相似，观恒本正究竟。在实施方面呢，功恒我们修行用功一定要经过这六个位置。在理性方面呢，六日长劫我们这个心性啊，穷处发心乃至究竟成佛是体界平等，理即佛还是我们这个心性，那么成到究竟即佛还是我们这个心性，心性呢是那么毕竟的处实究竟，那么实心毕竟那么实心究竟而不变。但是在功恒方面呢，那是积而成六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应该善意去了解，善意的分别，所以叫做界相，这个分别三昧。又者，善，又善是贬指一念迷惑，能起七取生尘，主因果相。那么又者呢，我们这个善意这个了别，善意这个指导。那么我们谢谢这一念的心性呢？就是说迷惑的心性，那么这一念迷惑的心性为什么它能够升起七取生尘诸因果之相呢？那么这正是我们众生所造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迷惑了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，所以才升起了这个七取的差别。七取是什么呢？除了这个六曲之外啊，再加一个邪曲，是邪人成邪的那个邪人，叫做三头，那么人体修罗，那么再加上一个邪人，那么这七曲是什么成就的呢？都是我们迷惑了我们这一点心性而所成。所以那么迷了我们现前这一点心性呀、啊，能起七取这个神升到天上，尘是沉入轮回，可以在了什么沉入这个三途。无论你上升也好，是下沉也好，都是呀、啊、根据他自己所造这个业因不同，所以他所果感的这个果报，善恶的果报就不同，叫做神成主因果相，主因所造的因不同，果所感的果不同。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见相分别三昧而一一能够了知的。又善别知色摩他毗婆舍罗所现是维系诸摩事相，故名见相分别也。又者呢，那么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手冷也界相三昧，是善于了别，善于这个指导。色摩他就是属于指，毗婆舍罗就是属于观，或者我们单单修指也好，单单修观也好，或者指观双修也好，在这个修指、修观、指观双修这个定行之中啊，那么所现出来这个诸多这个维系的种种模式，那么此经之中呢有五十度淫魔，或者是这个铁魔，或者这个外道血字血界等魔，这都包括在其中。那么我们就应用这个界相分别的三昧跟了知啊，在我们修止修观在止观双修这个定止定行之中啊， 必了解这么多的模式。那么就既然了解，就不必是模式障碍了。如果你不了解了，就比他障碍了，就比他迷惑了。你了解了，就不比他迷惑。所以说主模式的相状，故名见下面事故啊，成名这个首冷也嘞，就是三昧这个界相的三昧啊，界相这个分别三昧。其实这个界相呢，也就是或者就我们这个能分别之智啊，分别的就属分别之境。那么前边解释那个首冷也，按这个涅槃经解释这个首冷也嘞，按这个理性来讲，它是理性结果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解释这个界相分的三昧呢，是沿这个横向方面，是沿我们修止、修观、止观双修，沿这个横向这一方面，沿横门这一方面来讲。所以说，沿这个沿横所修灭，专门叫做这个界相的三昧。前面呢，是沿这个理性方面来讲，解释那个首冷也这个毕竟结构。这个解释首冷也已经，那么在这个偶一大师啊，他就是在这个毕竟结果这一段理论之中啊，他有分别出来有十种这个毕竟结果。那么这个这个学艺上面有，那么各位同学如果欢喜的话可以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文太多了，我们所以就没有录啊。如果有时间吧，可以把它详细的看一下，因为这种理论呢，是我们出家人应该了解。那么了解这种理论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去修行用功的一个下手的方法。有能悟是大佛顶礼，故以一心具足万恒，以不离次第是五恒，所以引出戒大随举一事。界些是毕竟结果，修正十种无能破坏，乃至这个名位是毕竟结果的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这个哈什，哈至哈起来，哈起来是共同啊来解释这个诸菩萨以及万恒以及首冷也。前边呢，把这个诸菩萨、万恒、首冷也分开把它解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把它合起来，把这个菩萨、万恒、首冷也合起来，再把解释它这个道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比较容易啊，因为那个分开的解释呢比较详细，但是呢不一定就能够贯通。但是你合起来呢，那么就可以把它贯通起来了。有能悟知大佛顶礼。故以一心是具足万恒，以不离次第五恒啊。那么由于啊，我们这个或者指我们出家人，或者修学佛法之人。那么由于我们能够啊了悟，也就是说开悟，是大佛顶这个离体，是大佛顶呢，但是此经这个所学之体，也就指的我们这一年的心性。如果我们误解是大佛顶离体，开悟我们这一类的心性，那么依自心性而来修呢，那么一修就一切修。说故以一心是具足万恒，能以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啊，这个一念之中，一切万恒悉皆具足。为什么呢？无论是哪一恒，离不开我们这一类心。那么一念心了解了，一切诸恒都能够随顺。所以就拿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那么就能够具足万恒，无如法的修持。所以那个普贤菩萨，什么叫做大恒普贤菩萨呢？因为他就是悟解了这个自己本有的心性，所以一恒就是一切恒，一切恒一恒就永远永无碍，大小相如，重重无尽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个境界完全在我们一念心中，离开我们这一念心，一恒也了不可得。说故以一心具足万恒，也不离万恒。但是呢，虽然具足十智万恒，也不离这个次第的五恒。 所以在这个下边讲呀，这个五阴十二处十八界，其大的随即随你举出任何一种事项，一种这个理性，那么就以一种事项、一种理性而去修行，都能够证得这个首楞严的毕竟结果之三昧，也能够证得毕竟结果之离体。其实这个离体毕竟结果之离体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性啊。那么就好像二十五位圣人，二十五位圣人，他每一位圣人，你就拿观世音菩萨来讲，他是一耳根与儿童，一耳根而小，那么就以耳根而证的儿童，那么由于别根而小的，就以别根而证的儿童，乃至以这个十大而小的，就以证的十大的儿童。那么每一位都是一样呀，所以在这个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其他的随举一番，随你自己呀欢喜用哪一根而修，那么所证的圆通呢，都是细节平等，都是毕竟结果，都是我们这一个心性。修正十种无能破坏，那么在你这个起始穷隐其修这个穷隐其修，乃至一种是究竟的果证，这求隐正果十这个其那么十种，更无这个无能是破坏，那么更加呀，没有哪一法能够破坏你这个法门，破坏你这个横门，破坏你所证的这个理性。这是说，是这个开悟我们这一念这个大佛经的理体。假使你不能够悟得嘞，是若不悟起大佛经理性，假使你不能够开悟自己本有的心性的话，随汲汲万恒而以一切事法，总非毕竟结果。不能够开悟自己的心性，纵然你啊在这个无量觉汲汲这个一切的万恒，那么但是呢，以这个首楞严这个一切毕竟结果之三昧呢，是总非毕竟结果，永远也达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你没有这个以这个心性之离体，穷性是其小，所以呢不能够修化理性。为什么呢？最初没有了解。你下面就举出个例子来，如藏通二教菩萨始终不知大佛顶理，而以力觉勤修行四六度理六度，然而总归是断除戒识呀，回神明智，正若这个无为，是不明是结果。那么上边是说明这个道理，下边就举出这个例子来。你就如同这个藏教的菩萨、统教的菩萨，或者这个藏通这个三乘之人，因为他这个最初就没有开悟了解自己本有的心性，所以他穷死而修这个四六度，或者通教修这个理六度。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了解自己本有心性之理体，就大佛经之理，所以那么在这个藏教之中啊，经过这个三大恶僧集结这么一个修持，而且呢还在八觉之中种这个好相之因，叫做力觉，这种殷勤辛苦来修持，所以行四六度理六度，然而呢他终于啊归宗是结果呢，只是啊断除了这个戒惑识惑，这个戒是二重的烦恼，只是把这个分段的绳子了断，不照这个三界有漏之眼。那么达到这个五相果位之后，那么他回身明智，他把他这个身体这四大身体拥有他这个智慧之火而来烧掉，把这个无声的智慧来明灭。那么这样的正如这个偏空是五维的真理，是但能自立而不能立他，这个呢不能够成名叫做是毕竟结果。 为什么呢？那么即使行了三不由行呢，利他之恨没有到啊。别教菩萨初心不止，福定这个心理等地方止，谁的结果未免是不尽。那么前边说明这个藏统日教是小乘的立根与顿根两个人，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大乘之中这个顿根人就是这个别教之人，那么别教之中呢这个三贤菩萨是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。那么他最初发心修行用功的时候，那么他也是呢，虽然是了解自己的心性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够彻底的了解。也就是不能够彻底了解这个大福顶的心，也就是不能够彻底了悟自己的心性。那么在这个三贤的菩萨，可是在别教之中等地菩萨的方式，在等地菩萨以后呢，因为他是断一份无明，就能够戒一份这个心性，因此等地菩萨才彻底了知我们这些等有的心性，也就是指的大福顶的理性。那么在别教之中可以说是初不知后方知，谁的是名为不见，那么到了这个等地菩萨嘛，虽然是这个可以成为这个毕竟结果了，但是不能够叫做毕竟。唯有越教菩萨写悟此大福顶理，以为是体修之真也，所以以因界处道，任何是一事，任何一法为所观之证，性修十种解的名为毕竟结果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明大乘之中立根之人越教的菩萨所修法门，为的是多呀，唯独有这个越教的大乘立根之菩萨，那么他们呢是一开始也就等于这个阿难尊者在楞严经中，那么他误解了这个心性之理，这是邪，那么一邪邪误解开悟起大福顶心性之理，那么然后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心性之理体为这个起修，就是升起世界的智慧，而呢观照本觉的理体，就是为这个为升起啊起修这个真正这个正因的理性。那么正因理性是指的这个本觉，了因慧心才是指的这个世界的智慧。所以那么在这个越教的菩萨呢，他在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七大等任何一法，任何一种思想，以事而成理，理事无为，理事越有。那么在这一种在这一种这个名理起恨，那么是这个修止的话，那么无论你是在哪一种境界，就好像观音菩萨以耳根，那么甚至你以这个眼根、舌根、眼识等等的都可以，以任何一种的境界为所观之境，升起我们这个智慧为这个能观之智，这样子念念的而流始终啊，悲觉而合成，可以说是反问问自信，不问这外边的声音的，反过来问我们这个自信。那么由此为始，乃至啊，就好像那观世音菩萨证得究竟之己，叫做性修的十种解的，那么解都是十一名为这个毕竟是结果，叫做毕竟结果之物理，毕竟结果之修，毕竟结果之障，这样子才叫做究竟毕竟是结果。因此那么此楞严经中所说这个为什么要说这部大福顶楞严经呢，这就是阿难尊者发起这一种教理，使令将来的众生啊 如果有这种根基的话，可以达到很大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研究这一步呢，也就是原来本质是个饮食。那么假设要是这个饮水食源，那么就是原来本质，这是它的功德。佛固然是说这个说教之人，但是没有原来本质发起呢，那么此经没有因缘生在世界，出生于世。然且三教菩萨虽有不知本具心性，为的毕竟是结果，是非理智大夫定理是别有差的因果是可得。然以对的意之需解去，然也绝对意之无所不守。譬如你上土出管不净，要往困境使转示意，假设以然等图像引也，斗笠调谐为方便，火头管暖气以吸引，此地以平地而结恨，所以这个种种缺恨皆正也同，自非无大福顶理，平等是平等法性本具功能，何有一切事，何有一切事恒皆得不尽结故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品论写的这个道理。那么这是如意大师啊，因为他老就是品论这一件事情啊。然而呢，这是一个转移式的啊，就是前边呢，这个三教是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其三教的菩萨呀，虽然那么他在修最初修行用功方面不能够了解，不能够开悟自己本来具足这一类的心性，就大福顶的离体。为的毕竟结果，那么所以他们就所证的之理呢，不能够是质疑这个究竟结果所证。虽然初修不知本性，那么修之以果头，不是这个毕竟结果，但是呢，也实实在在呢，它并不是离开了我们这一个心性大福顶之体。那么另外有一个差别的因果，有这个藏教因果，有这个通教因果，有这个别教的因果，没有的，只不过是他们最初所悟之理，这个生灭理、无生灭理、无量的理，所以所证到的呢，是个生灭的理、无生的理、无量的理。但是离开了我们这些行星，哪里有这三，哪里有这三种的因果差别呢？但也绝对意呢，就无所不守。假设有那个对待方来讲，哦，我这个是大乘，你那个是小乘，应该把它除去；我这个是你那个是生灭，我这个是不生灭，应该把这个不生灭除去，因为它是相待的。除去这个生灭的，留下这个不生灭的；除去这个小乘法，留下这个大乘法。在相待这一方面、对待这一方面来讲，那么应该解去，解去通教，解去这个藏教，解去别教，而修圆教。那么应该把它解去。也绝对以，假设以这个绝对这道理这一方面来解释，这一方面来也说，这无所不守。那么三教之中的菩萨呢，无所不守，统统皆需要守规。为什么呢？那么他只是在这个藏通别前三教之中他不了解，只是佛是随顺他这个根基而说的前三教。可是佛到这个快要讲入涅槃时，还是要说这个法华经，因此在法华经之中呢，一切三乘圣人呢，全部都要受记着佛。那么到了那个时节呢，因为他这个根基才成熟，那么才给他说这个大乘的实教。所以说，也并不是离开了我们这点心性，有这个切别这个三乘之理、三乘之因果。所以这个绝对这一方面呢，绝不守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按这个次第啊，有这个五位乃至一直到这个醍醐。那么将来他也是诸佛啊，将来他暂时不是诸佛，他将来是诸佛。那么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 啊，这个学校里边有这个出来的、后来的啊。那么出来的，那么虽然是可以早一天毕业，那么后来的需要等一年毕业，但是他终归是要毕业的。那么众生也是一样呀。那么你这个物理虽然小，但是始终是要归于这个法华受集转佛的。那么下边呢，也就举出这个例子了啊，叫这个，且如尼沙陀出管不净，这个尼沙陀呢，就是指的这个，这个翻译尼沙陀呢，就是指的那个，这位尊者在这个经典啊，这个尼沙陀呢，就是他最初呢就修这个。九小观抓这个不净，那么或者呢用那个五种这个种子不净等，那么其实呢看那个经文上面，它是用这个九小观观这个八果方果，由此那么它最初也是观这个三尘，这是三法了，就是这个也所对之舍，那么观这个八果方果，乃不知它修成功以后呢，也同这个观世音菩萨所证的圆通法门呢是无二无别，叫做除观不净。那么究竟所归是以这个观音菩萨圆而没圆通无二无别。那么其次，药王是药上两位菩萨，坤寂呢只是兄弟啊，坤是兄弟，寂是弟。那么药王药上两位这个兄弟。那么他们开始修行用功用什么方法呢？就开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医生，就是跟着看病，或者呢就是说因为自己是医生，在那个世界呢就需要到这个到处去采这个药材，那么他就用这个口啊尝这个药味。那么他最初做医生尝这个药味，就以这个味尘而来修行，那么最终呢也证到这个圆通法门，以观世音菩萨是无二无别。其次，假设尊者呢，那么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承之人，是属于第一代祖师，那么他最初修行用功是怎么用功法呢？那么他最初种这个因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燃灯，把这个灯就是好的啊，看到那灯好像快要熄灭了，他把这个灯燃起来供佛，那么种这么一点瘾，这也算是发一点心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他这个，那么他这个有个持金光比丘尼，那么在过去啊是一个尼子，那么他看到这个有一尊佛像呀，这个露天地里边这个都已经坏了啊，这个日晒雨淋都有坏了，那么他自己呢？有一点点这个金子，有一点点金子嘛，想要把这个佛像呀，把它弄好，把这个金呀，把这个金铺在这个佛像上面。那么他又找不到这种人，可是，在假设尊者那个时候呢，他正是属于这个金石去造金的人。那么这个女人就找到他，说是啊，我有这么一点金子，想要把这个金呢，是这个把这尊佛用这个金。装起来，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后你不要我这个工钱，那么因此假设尊者也就发心啊，那么把这个女人说的黄金呢，就是铺在这个佛像身上，把这个佛像用这个缺少的就补起来，那么或者是需要补的补，那么把这个用这个金把它装修好以后，那么就这么一段的因缘，那么由此呢，他就是生生世世啊，叫做持真广聚，那个身上就活着的黄金的，所以这个假设尊者呢，他们称之为叫做金石头陀啊、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假设尊者，那么他能够证得这个圆通法门，也是以这个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的，那么就最初所修之后的，也是由此而起，走力调息为切方便，那么走力盘陀就是这个。什么力量都有啊！走力盘陀就因为他最笨了，那么佛呀让他送这个扫帚，那么在一般帖子内呀，送扫就忘帚，送帚就忘扫，两个字呀一般帖都背不过来。因此佛呀说你这个太笨了，你就熟悉好了，把这个熟悉惯好了。 那么他最初修这个熟悉观，最后正在圆通法门的，也是以观世音菩萨是无欲无边。火头观暖气以气引，这个火头呢，就是那个五处十末真者，那么他是这个隐形呀太重，那么他就这个隐喻形呀太重。那么既然隐喻性太重，那么这个烦恼当然是强了，因此他见到佛的时候，佛就让他呀这个管这个冷暖之气。所以佛也就同他讲呀，说这个躲淫之人呢成这个猛火炬，将来呀你这个引弄之火呢，可以把你这个身体都给烧掉。因此他们也得害怕起来，所以这个就是自己修观，修这个观这个四肢八骸，就我们这个身体呀，这个冷暖主处，由此发心呀，修行用功。那么用功之己呢，等这个女儿童法门呢，也是一样，以观世音菩萨为主。所以说，火头以观这个冷暖这个气血，就熄灭它这个淫心。此地以平地而结恨。那么这个此地菩萨呢，他最初修行用功，怎么样用功法呢？那么他就看到哪个地不平，他把这个地平起来，使令人家好走路。那么有一次接到佛，那么佛呀，他就顶礼佛，佛就告诉他是当平心地，说如果你心地一平呢，一切地皆平。由此呀，他开悟了解自己的心性，那么正在这个圆通法门呢，也是一样，观世音菩萨是无人。